父神，满心的感谢你啊！是的，你创造了我们，但是人犯罪，所以你又赐下救赎。特别你拣选亚伯拉罕，成为我们选民的祖先，也成为救赎的开始。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亚伯拉罕的事情，也求神让我们真的清楚明白，我们在属灵里面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也有土地，我们也有福分在我们身上。也求神让我们从创世纪当中真的能够学习神的心意，神的救赎的心意，神自己救赎的大能。我们求神恩待祝福，让的话不但只是一个故事，是我们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也成为我们行为的指标。感谢神的恩典，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持续把上个礼拜第五课最后一段哈，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后裔设立割礼为立约的记号，就是创世纪第十七章。再很快的跟大家重复一下哈，第十七章。那在还没有开始之前呢，我想把这个亚伯拉罕，这个你知道，我们读旧约哈，所谓旧约呢，它的写作的文体叫做叙事文体。这个叙事文体的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呢，你就看了，通常写故事就好像我们看电影一样哈，你都有故事有情节哈。通常其实好看的电影呢，它的情节是高潮起伏哈。那你知道什么时候是高潮呢？也就是说，哎，有冲突的时候高潮，然后呢得到解决，然后又一个冲突又起来，又得到解决哈。这个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展。那其实创世纪关于亚伯拉罕的记载呢，分为两大部分，最重要的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我们叫做，我们把它如果说以话剧或者以戏剧或者以小说的方式来看的话，它是分成两幕的剧本。第一幕呢，就是关于土地。如果说你看从第十二章开始哈，一直到第十五章，从头到尾就讲一件事情，就讲土地。当然中间也有牵涉到他的后裔，但是最重要的是讲到他的土地哈。那么你可以看到，在十二章的第一开始，一开始的时候，神就拣选他，要他到他指定的地方去，要离开他的本主本，离开他的本地本主父家，到指定的地方去。那在哪里还不知道啊，所以呢，亚伯拉罕就凭着信心走出去了。那么在第十到二十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也是关于土地的问题，就是在那个地方有饥荒，有饥荒呢就逃到埃及，逃到埃及之后呢但是如果说他到埃及，他的撒拉被法老娶去的话，神的应许就没了。所以呢，神就出手干预啊，让撒拉得以平安。不但如此呢，还赐福给亚伯拉罕，因为法老送给他很多的牛羊仆婢哈。那么第三个场景呢，是他跟罗德的关系哈。其实在这个每一个中间呢，都有所谓的冲突，然后都会得到解决。特别在人的错误的当中呢，神就出手来解决。但是在人做得好的时候，神就开始跟亚伯拉罕说话啊。其实我上次也讲到，就是人的信心是不断的操练，不断的操练。我们不要说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但实际上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从他的小信开始不断的操练操练操练，然后一直到最后，神还最后给他做一个试验啊，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试验啊。然后呢，你可以看到，那这里他让罗德先选地啊，这也是关于土地的事情哈。那其实他这样做，当然他做叔叔的，他有权利可以自己先选，但是他让罗德选，他让罗德来选的时候也有一个 risk， 就是神要赐福给他的地是迦南地，但是如果罗德选了迦南地，那他不是这个整个这个神的应许就没有了。 但是很就是神就是很奇妙，就让罗德就选了啊，索多玛、俄梅拉那边的那个平原地哈。那第四个场景呢，是关于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啊，他把罗德救出来了。那当中那第五个场景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哈。其实呢，这十二章一到一第一节里面讲的时候，这里的讲的不是约哈，这是只是说我，这是神给他的应许。真正的立约在第十五章，才是神这里讲说我要跟你立约，我的立约是一个永约啊，是永远的一个约，不但跟你立，而且还跟你的后裔一起立哈。所以这整个场景都是讲到土地啊，这是讲到土地。那然后呢，其实下半部分是讲到后裔啊，讲到后裔。所以但是我们先把这个第十七章先讲完之后，我们再跟下半部分哈。十七章呢，就是在亚伯兰99岁哈，我的讲义上打错了。如果说你们上次第五课的讲义哈，是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什么？做完全人。”这很重要。也就是说，我跟你立约。但我一个条件，我要你，你要让你在我的面前做一个完全人。什么叫完全人？完全人就是完全顺服的一个人。这个完全人非常的重要。其实这个是立约，刚开始立约一个先决条件，说你要做完全人，我就跟你立约，然后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那。你看这里讲英文叫做 be blameless， 就是没有瑕疵的哈，没有瑕疵，公义的，没有瑕疵的，完全的人。其实里面还有就是完全顺服在神的掌控之下。好，那亚伯兰就伏伏在地，神又对他说：“你在这里讲了，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多国的父。”在前面刚开始的时候，他说：“你的子孙要繁多。”但现在又特别讲了说你，这里特别讲说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你知道改名字哈，名字是很重要的，在希伯来的这个旧约或者是在那个时候的 culture， 一个人的名字非常的重要。你知道只有权柄的人才能帮你命名，就是说你的父亲生下你以后帮你命名字。而且其实呢，一个人的名字也代表他这一生所要受做的事情哈。其实有时候名字，我说你看旧约，如果你仔细研究一下，其实旧约很多人的名字都蛮有意思的哈。也就是说跟他们的事情发生的蛮有意思的。那然后就叫做亚伯拉罕，因为我与立你做多国的父。亚伯兰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崇高的父。崇高的父这个是不是说亚伯兰他自己？这个崇高的父是指神的意思啊，就是我们要遵从神的意思啊。但是呢，现在变成多国的父呢，就是指你要做多国的父，这是神给他取名字的意思啊。那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后面加一个字尾而已，很简单哈，这个改名字。那你的后裔，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啊！这里又开始十七章又开始讲到后裔了。我们讲十五章都是讲到土地，但十七章开始讲后裔。这里讲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不但有后裔，而且有国度，而且有君王。这个在这里已经讲了，就是说从你开始，你的后代要成立一个国家，要有国王从你出来哈。我呢还要以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我不但跟你立约，还要跟你的后代立约。其实呢，大家都知道，他们犹太人的神呢，他们自己称呼他们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所以他们说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好，为什么？因为圣经创世纪里面，神不止跟亚伯拉罕显现，跟他立约，神跟他的儿子以撒也显现，也跟他立约，神又跟雅各也显现，也跟他立约。好，所以呢，所以他们讲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特别他这讲了，我要跟你的世世代代立约，做永远的约。而且很重要，还有一点哈，这里我要做你后裔的神，也就是说，这是变成说以色列民，你是我的选民，我要做你，好像说我做你爸爸一样。其实圣经里面上有一讲，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把你 adopt 过来，变成我的儿女，我要做你的神。但是我们都知道，其实后来以色列人背叛啊。他们就不要神，他们说不要神，后来只要一个王，他们不要神来管理他们啊。但是这里很重要，就是说跟他立约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我要永远做你们的神啊，我要将你现在聚集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从第十七章开始告诉亚伯拉罕说，这个地是什么地？在前面都没有讲，前面说带你到哪里，但是呢，这个地有多大，有多少都没有讲，只有在这里说这是迦南全地。整个迦南全地就是神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哈，我赐给你跟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哈。这是创世纪第十七章所讲的。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我跟你立约呢，还有一个条件，你要行割礼，这个非常重要。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和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应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这个割礼是神跟他的选民一个立约的证据。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就是男性生殖器的外面有包一层皮，把那个皮，羊皮把它割掉的意思。这叫做割礼。那后面还有讲哈，你们世世代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或是后裔的之外跟银子买来的，生下来的第八天，特别神特别讲，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这很奇妙。神特别说你要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当然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第八天受割礼是有科学根据的。你家里生的和你银子买的都必须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就说好像这个约呢，好像盖一个印记一样。我们都知道，你如果说去双方立约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契约，一个合同，我们现在都是签名签字，以前是盖章啊，中国人是盖章，对不对？婚礼上面也是一样，还有主婚人、证婚人、介绍人，然后双方盖章啊，盖完章之后就算是完成了这个契约。另外呢，还有以前呢所谓的那种交易的时候呢，奴隶交易的时候，通常奴隶买来的时候就在身上刻一个记号啊。我们都知道，如果说你在美国西部，他们养牛养羊的，因为他们都在外面放牧的，所以呢，牛羊他们说，到底这个牛的羊是属谁的呢？他们就用那个热的烙铁，在羊的身上或者牛的身上做一个戳记，啊，做一个大的印记，就表示是你的。好，这个就是这个割礼，就是一个立约的凭据。哈，这个凭据是必须要遵守的。啊，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其实 后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也知道，在新约按照保罗的说法，我们信了主的人都跟保罗都跟亚伯拉罕一样，都同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那我们不受割礼的约束，因为我们是心理上受了割礼，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圣灵盖一个印记在我们当中，就好像我们跟神立的一个约定是一样的。但这里还有这句话很重要，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这割礼的意思就是把那个割掉，把它丢掉的意思。所以如果你不受割礼，就不属于跟神立约的选民，所以就把你从这一群人当中把他剔出去，就把他割掉丢掉的意思。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哦，还有这里呢，他不止跟亚伯拉罕立约了，他还跟撒来立约。他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要叫撒拉。其实撒来撒拉都是意思很相近的，但有一点点不同的差别。你必赐福给他，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个儿子。这里特别讲了，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要做多国之母。亚伯拉罕是什么？多国之父。撒来呢，变成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前面也讲了，立约的时候，国度从你而出，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亚伯拉罕就伏伏在地，喜笑。喜笑是什么意思？他为什么笑？
我以为他 happy。
他是 happy 的笑吗？还是说，哎呀，冷笑？还是说，哎呀，我年纪已经那么老了？他，你看，你现在讲，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心中暗笑，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你知道这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有多大？他不是很大耶。神跟他这样讲呀。
当时人家活了几百岁，那个90岁 is okay, right?
No, 他说他的圣经上讲他的月经已经断绝了。
为什么人家活这么长了，月经这么早就断？
我不知道，但是就是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没有月经，也就不能生产，不能生育了。
就是陪送他们两夫妻俩已经70-60岁吧，那这样子其实也很难。就是如果 suppose 他的体能大概是60-70岁的体能的话，
就是说你知道亚伯拉罕活到几岁？
175岁。
其实亚伯拉罕除了跟撒拉以后，另外还生了生儿育女。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以实玛利是谁啊？前面有讲过，他跟夏甲那个他撒来的仆人夏甲所生的，他的仆人是埃及人啊，以实玛利。他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的面前。他说我那么老了不能生了，但是我跟夏甲就是夏撒来的这个佣人啊，侍女，我跟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就把他当作我的后裔吧。他心里是这样想，这里是说心里说，就等于他心里是这样想。然后呢他就对亚伯拉罕说对神说撒来呢其实是高举的，就公主的意思其实撒拉就变成她是万国的公主皇后的意思神说不然，他说以实玛利，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撒。他说你的妻子撒拉，撒拉这时候叫改名叫撒拉了，要给他取生一个儿子，而且名字都取好了，叫以撒。以撒是什么意思？ 以撒的希伯来文什么意思？以撒的意思就是喜笑的意思，就是笑的意思，哦，这是喜笑。这个喜笑呢，到底是 happy 的笑还是冷笑嘲笑？反正就是圣经上讲是喜笑的意思，哦。然后呢，他还要跟他的儿子要立约，做他永远的后裔。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十二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所以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神拣选亚伯拉罕，开始第十二章的时候，就告诉他说：“我万人万族都要因你得福，你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福分是透过亚伯拉罕。虽然说以实玛利不是他自己跟撒来自己的太太亲生的，而是跟他的仆人生的，但是神还是祝福他，神还是祝福啊以实玛利。到明年啊，他特别讲了，哦，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建立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的话，就离开他上身去了，哦。这是神亲自，你知道那圣经上特别记载，神那时候是显现，或者是像使者一样到神到亚伯拉罕的面前来跟他啊说话哈。所以其实亚伯拉罕圣经上讲，神叫亚伯拉罕为朋友，称他为朋友啊，也就是说神跟亚伯拉罕可以面对面讲话的哈。那这是行歌里啊的一个图画哈。然后当那一天呢，亚伯拉罕就遵着神的命，你知道他们家的佣人很多哎。我们记得上次讲到说四王五王的战争的时候，他家里有382个壮丁去攻打四王五王，把罗德救回来。那现在又过了那么多年哈，所以他家至少好几百人的壮丁哈，而且仆人佣人只要是男丁全部都要行割礼哈。甚至他说他99岁了还行割礼哈，亚伯兰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以实玛利那个时候，这是他跟夏甲所生的，是13岁。所以正当那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里生的，用银子买的，从外人买的，也都一同受了割礼。这里特别讲到说以实玛利也是受了割礼的，以实玛利也是神所祝福的啊。但有很多人讲说以实玛利，其实他们说哎，现在的阿拉伯人，他的祖先是以实玛利，啊，那为什么现在阿拉伯人跟犹太人竞争的那么打仗打的那个那么厉害？其实他们是兄弟，互相残杀，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啊，按照圣经上是这样讲的，啊，好，歌里呢，讲一些圣经上的记载，科学家发现婴儿出生第三天血液中的血凝素。浓度只有正常的 30%， 所以你如果第三天行割礼的时候呢，血会流不止的。然后到第八天达到超标110%，然后降回了正常的浓度，所以是应该是这样子啊。出生的时候第三天只有30%，然后呢，到了第八天的时候超过变成100%，所以呢，第八天行割礼呢是。婴孩那个时候神经还没有长完全，所以婴孩是 不会很痛，而且血比较容易止得住，所以在这里讲最容易止血最不痛的一天。好，那在旧约里面我们都知道要行割礼，所有的犹太人他们这是他们的守约的一种，他们从犹太人他们生下来第八天他们一定都行割礼。保罗他自己也讲，他说我生下来第八天我就受了割礼。那新约里面呢， 保罗特别讲，我们是在灵里面，我们是属于亚伯拉罕的后裔。但特别有些犹太人，你知道，在后来呢，在新约的时候，犹太人从福音透过保罗传到外邦人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呢，那些传统的犹太人就要求那些受洗的外邦人或者希腊人或者罗马人要他们行割礼，所以就变成有一种叫割礼派。那他说，你们不行割礼就跟我们没有分别，就是跟我们就像旧约讲的要从我们中间除去的。但是保罗后来就说这些人这些人，他们后来保罗就得到神的启示，就说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不一定要按照割礼的形式，割礼只是一种仪式而已，当然是立约的一种记号。那保罗特别讲说，我们是真基督徒，我们是在肉，我们不是肉体的割礼，乃是心灵里面我们受了割礼，也就除去旧人脱去肉体的旧人，除去心中的污秽，所以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在哥罗西书上所讲的。好，我们再看第二幕，就是场景二，第二幕比较长，讲到后裔讲的比较长。那我们都知道，在第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和撒拉透过夏甲得到儿子以实玛利。但我们都知道，得了以实玛利的时候，那个夏甲其实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对他是仆人呢，他应该照顾撒来的。但是呢，他怀孕之后，他觉得他弟弟身份地位就高涨，他就看不起他的祖母，所以呢被赶出去。那但是神又叫他，神又安慰他，又叫他回来。神再次与亚伯拉罕立约，和撒拉同时立约。这是我们讲到刚刚所讲到第十七章哈，条件呢是要忠心守约，并以割礼为记号啊。场景三呢，就是我们等一下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今天要讲这个第三个场景，一直到第八个场景哈。我很快的跟大家讲一下，第三个场景呢，就是他神再一次派使者来。再一次应许，虽然撒拉年纪老迈，但是他告诉他，后裔一定要从你而生。那么场景四呢，就是亚伯拉罕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个城毁灭跟神代求，然后向神祷告，然后这中间有一段是讲到罗德在索多玛的情形。你知道我们这两段是记在亚伯拉罕跟罗德。那罗德跟他女儿乱伦生下的孩子，一个是摩亚，一个是亚门。摩亚跟亚门呢，都是在当时的摩亚人或者亚门人。在圣经里面，如果你看旧约的话，都会讲到这两组的人。这两组人常常跟犹太人征战，就是摩亚人与亚伯拉罕的后代以撒成为强烈的对比。其实我觉得创世纪呢很特别，他有讲，我们特别讲说，他就讲四个主要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这四个主要人物之外呢，我们上次也讲过，还有讲了四个配角。我们讲的有主角有配角，亚伯拉罕的配角是罗德，然后他的儿子以撒，他的配角是以实玛利，那其实呢，也就是说一个是应许的，一个不是肉体所称的，这两个就有很强烈的很非常强烈的对比。其实亚伯拉罕跟罗德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那圣经上常常用一种对比的手法来表示，来突出，这个主角。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的时候，一定有反派的角色，当你反派的角色才能够彰显出正派角色的那种正义， 所以呢，这个圣经上也是这样子，借这种叙述的方式来写的。然后第六场景六呢，就神拯救亚伯拉罕脱离亚比米勒哈，这个他又犯了，我们都知道他前一次去埃及的时候也犯了一次错，然后这是第二次犯错哈，第二次犯错就是称呼他的妻子撒拉为他的妹子，然后神又干预，然后最后是第场景七是以撒的降生，这个是最。这个以撒的降生啊，圣经上其实对以撒的降生写的很短，没有写的很长哈、啊。但是最重要的第八，最重要的是这个，神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要将以撒献在祭坛上。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我们今天会把这个讲完哈 啊。我们今天主要讲到有分八点哈、啊，就是跟大概跟刚刚类似所讲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啊。第一个我们讲到十八章，十八章呢是讲到这个神的使者来见亚伯拉罕，那这里呢有三个使者，好，这边有很多的图画，你看这三个年轻人啊，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已经九十九岁了哈，快一百岁了啊，第十八章哈，他一见就从帐门口出去迎接他们，他远远的看见有三个人来，啊，他说我主啊，我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给你们洗脚，在树下歇息。你知道犹太当时中那时候的传统呢，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有一个习惯，他们穿的是拖鞋的 ，sandals 啊，用英文叫 sandals， 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有鞋子。Sandals 呢，灰沙会进去的，进去之后那些脚都很脏的，所以他们到一个地方呢，如果进到你家里的话，通常都会先脱鞋，然后呢，主人会舀一些水把你的鞋子洗干净，把你的脚洗干净，啊，就让你休息休息，因为有时候走路的时候脚会蛮累的，啊，所以呢，这个洗脚是待客之道，待客之道，啊。耶稣有一次到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然后呢，有一个女子拿了一瓶香膏来为耶稣洗脚，为什么？然后呢，那个法利赛人就斥责这个说，哎，把那么贵重的香膏拿来洗脚。耶稣就说，我到你家来的时候，你都还没有给我洗脚，这个人用这个贵重的香膏来跟我洗脚啊。所以这个洗脚是一个很犹太人待客之道啊。这里其实我们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是亚伯拉罕待客之道，另外还有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罗德的怎么样待客。好，我要拿一块饼来，我们可以加点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既来这仆人这里，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的话行了哈。其实圣经上讲哈，有时候我们接待客旅哈，就像什么接待的天使，其实三个人就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为什么要造访亚伯拉罕呢？其实他造访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那时候生孩子没有？还没有生，年纪也那么大，他自己跟神讲了，但是神告诉他，你明年这个时候一定要生孩子，而且名字都帮他取了。但是亚伯拉罕信心有多大？他信心其实他还是不信的，他心里面还是很怀疑的，还是非常的怀疑。好，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再派使者来，再一次跟他讲哈。所以呢，亚伯拉罕就照帐篷里面对撒拉说：“赶快拿细面条和做饼哈，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好的羊肚，然后呢，预备的奶油。你知道他们那他们这样是游牧民族了哈。”你知道我去蒙古的时候，每次去蒙古呢，其实我觉得蒙古人非常的好客。我常常去蒙古的蒙古包哈，每当我每次进蒙古包的时候，啊，他们都是非常热心的接待客旅，啊，然后呢，他们拿他们最好的奶茶，或者是奶茶酸哈，用奶做的， 来带客人，另外还有马奶来带客人哈。这个奶油跟奶哈，来带客人。其实你知道，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呢，神赐给他，他那个时候他一块地都没有，他是游牧民族。他只是到处游荡，就是到处放牧的意思，就是说这块地不是你的，他是从这个地方迁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啊。好，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这帐篷里，三个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个时候你必要回到我必要回到你这里来，你的妻子撒拉要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里面听见这话，他就怎样呢？他就在那里喜笑啊。他们就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啊？然后啊，亚伯拉罕撒拉年纪老迈，撒拉月经已经断绝了，撒拉心里就暗笑啊，那我既已经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我既已年老，果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那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其实这是神再一次跟亚伯拉罕再一次 reconfirm 他跟他所立的约，特别是后裔，如果撒拉不生，这个约就不成立了。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就不成立了。所以不管如何，神一定会使撒拉生育。虽然撒拉的子宫已经不能生育了，而且月经已经停掉了，可是我们都知道，神是能够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啊，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你知道亚伯拉罕，保罗在罗马书这边讲说，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无变有，然后是死里复活的神。他所信的神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死无变有，一个是从死里复活的。对吧？
那个迦南美地是不是像以前是不是像个照片里面这么都是草有树？因为你现在如果是去以色列的话，那就都是沙漠。
呀，迦南美地其实我没有去过，我太太去过。那我想都是很多人说是在迦南美地很多石头，但是也有平原，有山谷，有平原呀。我想他们放牧的地方应该是平原的地方，是有像就像那个大卫是放也是牧羊的，应该是有山谷，有草地，有水，有平原，应该是有。很重要一点，神特别跟亚伯拉罕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在神的手中没有难成的事情，这是神特别对亚伯拉罕，特别跟他讲说，在我的手中没有难成，所以这个才让亚伯拉罕有那么强的信心，说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的神，啊，好，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我说不然你实在笑了，这里都讲到笑哈。其实这个笑跟他生的儿子有关系，因为他儿子的名字就叫喜笑啊，所以呢，就是圣经里面这种叙述文，有时候呢就用这种，这从头到尾都讲到笑这个字哈，就是说，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欢笑，不是喜笑。明年这个时候，我要给你生个儿子，他的名字就叫笑，就叫喜笑啊。我们再看第十八章的后半部，啊，索多玛、俄摩拉这三个使者来了之后呢，告诉亚伯拉罕说，明年这时候你要生儿子，而且我确定一定会生儿子。 不是女儿，是生儿子啊。然后呢，三个人就从那里起行就走了，接待他们讲了话完就走了，向索多玛观看。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要送他们一程。这时候特别讲，这个三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人是神。这时候的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哇，我想这个亚伯拉罕在神的眼中，圣经上讲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不但是朋友，我想是最好的朋友。当你跟最好的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什么事情都会跟他讲，不会瞒着你的好朋友。我想如果说你有什么闺蜜啊，或者是那好是非常好的朋友，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一定会跟你最好的朋友讲的啊，或者是跟你的伴侣讲的啊。所以他这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情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这个又再讲一次这个约哈，他跟他所立的约，你要成为国，不但是国，而且是强大的国，而且呢万国都要因他得福。你知道这个约的很重要一点呢，就是得福，得到祝福。其实我们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我们叫福音嘛，对不对？福音就是什么？
好消息。
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样的好消息啊？
得救。
就是救赎的，救赎的好消息哈。那这个救赎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亚伯拉罕开始的。这个救赎的计划从亚伯拉罕开始。好，那要将他吩咐他众子和他眷属都遵守了道，举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哈。那你可以知道他与行同行，他就能够知道神的心意啊。他不但能够知道神的心意，而且可以跟神代祷代求。你知道圣经上讲有几个人可以跟亚伯拉罕跟神求的呢，跟神 argue 呢？除了亚伯拉罕还有摩西啊。亚伯拉罕跟神，你看跟后面我们再慢慢讲哈。好，雅各也有，对，雅各在山上跟神摔跤，对。亚伯拉罕进前来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这次他就跟神求了。因为他为什么要跟神求？为什么？
他有一个侄子，
他有一个侄儿罗德就在索多玛。所以呢他说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假如那里有50个义人，他从50个开始哈，你还剿灭那个地方吗？那个城多大？我不晓得哈，但我想至少有上百人、上千人啊。他就说，在那些人当中，如果能够找到50个义人，这里讲到特别讲到义人，你什么是义人呢？行公义，
应该是信神的人吧？他们讲，
我想着义人就是信神的人啊，就是遵行神的话的人。啊，叫做义人。好，那你还要剿灭那个地方吗？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一人跟二人同杀，将一人跟二人一同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他是顺着神做事公义的法则来讲的哈。所以呢他祈求，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的，不是按照人的心意来祈求的哈。所以神如果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神才会垂听的哈。然后审判全地的岂不行公义吗？他说你是公义的主，这里有50个义人，你把整个城毁灭掉，那这50个行公义的怎么办呢？你不拯救他们吗？可不可以因着这50个义人我就拯救这整个全城？那神说，好，我若在索多玛城里建有50个义人，我就为他们的缘故饶恕那地方的众人。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城里面有义人在城里面的时候，神会因着义人的缘故会饶恕这城，不毁灭那城。所以真的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城里面，我们要为我们所住的地方祷告。 好，我们是一个，我们是行，我们是义人，我们就是要为我们所住的居住的地方也求神怜悯，求神施恩典怜悯在我们当中。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他讲到自己很小了，我虽然灰尘，但敢对主说话。假如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个，你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他说，我在哪里若见有四十五个就不毁灭。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倘若在那里见有四十个怎么办？怎么样？他说，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从五十个第一次变成四十五个，第二次再四十个，第三次啊。亚伯拉罕说，求主不要动怒。是吧，他怕神生气了，讲了三次你还不听。好，等我说倘若在那里有三十个怎么办？神说，哦，我在那里若有三十个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说，我还敢对主说话，假如在那里有二十个怎么样呢？哇，从三十个又减到二十个。那这二十个，哦，神说，为这二十个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说呢，求主不要动怒啊，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有十个呢？他说，这为这十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耶和华与亚伯兰说完就走了，亚伯兰就回到自己的地方。你看他总共讲了几次？
四次，四次，
几次？五十个，四十五个，五十个，四十五个，四十个，三十个，二十个，十个，六次，讲了六次。其实我觉得他应该讲第七次。我说，如果我五个艺人，啊，那很可惜，他就在这边就停了。我在想说，他是不是想说，哎呀，我的侄儿一家有很多人呢，他太太、他的女儿、他的女婿加起来。恨不那么应该也有十个吧，这十个艺人。他说，为了这一家的缘故，你就为了扫罗这家缘故就不毁灭那城。哦，对不起，罗德的缘故呀，就不毁灭那城。好，他心里这个盘算，但是呢很可惜，罗德家就是没有十个艺人，甚至罗德自己本身也不算，也不算是艺人，反而是，但是神还是怜悯罗德这一家，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啊，因为亚伯拉罕，神特别怜悯，所以是福，是从亚伯拉罕身上出来的。身上特别讲说，你要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万国万民万族都是因着你和你的后裔而使他们蒙福，啊，所以圣上还特别讲，祝福以色列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他特别对亚伯拉罕讲，祝福你的我就祝福他，咒诅你的我就咒诅他。所以你知道，我们教会从开始成立，我们教会一直到现在。我们将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licy， 就是我们一直都祝福以色列，我们都一直不断的，你知道我们教会的师母刘师母每年都去以色列。
究竟是不是我们基督徒就是因为我们对旧约圣经太理解了，所以很同情以色列人的苦难？
不是这个原因，而是神的应许。
我知道，我
对神应许说，你祝福以色列，你祝福亚伯拉罕，主要是圣经这样讲。好，好，我们再看哈，这今天好，我们要很快的把这边讲完。这个就是讲到罗德哈，罗德的事情，我很快的就把它讲完。那就讲到说，那天使到了来了之后呢，罗德还是迎接他，一个是住帐篷的。另外一个是在城里的哈，其实这时候罗德那时候呢，那本来是三个天使去看，去看亚伯拉罕，中间有一个是神，后来呢神就走了，就派另外两个天使 到索多玛去啊。到了城门口见了罗德啊，他说你们到仆人家洗脚吧哈、啊。他们说不要，我们在街上过夜，但是罗德就怯怯的请他们进去，还给他们吃了哈、啊。然后他们还没有躺下来，你看注意的，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呼叫罗德说，今天晚上我们到你来的这人在哪里，要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也就是说，其实也就是那个时候，为什么神要毁灭索多玛和摩拉？因为罪恶，很大一个罪恶是什么？同性恋的罪，同性恋的罪，对吧？其实这里讲，你可以看到，他说：“众弟兄，请你不要做这恶事。”啊，我有两个女儿都是处女哈、啊，我觉得这样他这样做也不好，就是、啊、好。那众人说：“退去吧。啊”哦。然后呢，其实他们就要打破房门，就要来把这两个使者带走哈。然后这两个使者就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房屋，又关上门，然后上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迷糊，他们摸来摸去总得不到房门哈。然后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于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就神还是怜悯罗德这一家，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怜悯他们。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在差我们来要毁灭这个地方。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说，或者说将要娶哈，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其实他们女婿们其实也不太相信啊，也就是说其实他们都不是义人，就是也就是说他们真的是对神没有太大的信心，不像。所以这里可以看到，这里他罗德一家跟亚伯拉罕他们两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啊。罗德呢是跟世俗妥协的哈，那啊，罗德的女婿原本就不信神的，罗德也无所要求他们哈。然后天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还催逼他哦，他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但罗德言辞不走，所以罗德并不想走，哎，罗德还是想留在那里，留在城里面，他要过好日子。啊，虽然这是一个罪恶之城，神已经派天使使者来告诉他说，我要毁灭这个城，但是呢，好。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哦、所以神拯救罗德一家是神怜悯他们、啊、怜悯他们。其实我常在想、啊、其实圣经上有讲，如果说我们家一人得救，我们全家都要得救。其实因为你是一个义人，你常常为你家人祷告，神就因着你的祷告怜悯你家里的人。虽然有时候你家里人心里刚硬不愿意，但是神还是因着听着你的祷告，就像这里因听亚伯拉罕的祷告跟代求，就怜悯他们，就恩待他们，就赐福他们。好，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呼吁，就是说如果你家里还有未信主的父母，或者你兄弟姐妹还没有信主，其实你要好好为他们祷告，为他们代求啊，代求到神真的是会愿意怜悯他们啊。他就拉着他的手和妻子的手并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去啊，他们不情愿出去，但是使者把他们 拉锯。其实有时候我觉得如果父母不还没有信主，你要用一些方法拉着他们，带领他们啊，来到信主。你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要回头看，也不可以再站在平原上，要住在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啊。后来我们都知道他们住的地方是一个平原啊，我们都知道索多玛、阿摩拉现在这个城已经找不到了，因为这个城呢都会降到死海的底下去了哈。好，那他就是这个罗德说这附近逃到山上这有个小城，我们就到那里去住吧哈。好，那天主对他说，这是我也应允你，我不颠覆你州的这城，你要速速的逃到那城去哈。这个城就叫做索尔，就是小的意思，就是小城哈。那索尔是在这个地方哈，索尔在这个地方，在死海的下面啊，死海下面索尔。那神就降天火、硫磺火啊，把这里都烧了哈。那啊，然后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一根岩柱啊。那其实现代呢，你如果去。然后特别讲到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的时候看到这个景象，啊，在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平原全地观看，那地方烟气上腾哈，那神正在颠覆罗德所住之处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哈，你看这是什么？他纪念亚伯拉罕。所以罗德被拯救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不是因为罗德做了些什么好事情，而是神因着亚伯拉罕的缘故吧。好，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以前的死海，以前的死海比较小啊，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在这里哈。后来呢，神降灾，这里呢就变成现在的死海，就是死海就水就这样子填，把这个城填满了哈。好，那索多玛俄摩拉本来在这里，后来降在死海底下了。好，那岩柱，这个是当时的一些岩柱，你可以看到这个好像人一样哈，这个岩柱啊。好，罗德因为怕住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面。为什么要住山里面？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啊。他可能是罗德，可能是害怕神已经降火烧了索多玛、俄摩拉。他想说，我住在城里面可能不安全，万一这个硫磺火又再下来的时候，我不是逃命都没有机会了吗？所以他就跟他女儿住在山上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无人接待，世上世人的常规到我们这里来，来我们可以跟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的留后裔哈。这里这个圣经我觉得很奇怪，就记载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女儿跟父亲乱伦的事情。好，那我不知道当时的社会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哈。那但是这个我觉得罪恶就是可见那时候的罪恶有多大。在索多玛俄摩拉，他们住在索多玛俄摩拉，被罪恶影响有多大，所以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哈。他们然后第一天大女儿跟他同寝，然后第二天又叫小女儿跟他同寝哈，他要存留后裔啊。他们两个女儿都从父亲怀了孕，大女儿生了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叫便雅米，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哦，那他们在哪里呢？就是在约旦河以东，死海以东的地方。亚门人在这北边，摩押人在南边。你知道亚门人跟摩押人常常跟以色列人征战的，他们征战啊。那也就是说，我不知道 也就是说这罪恶所产生出来的后代，他们所行的事情也是邪恶的。好，可以，我想我只能这样的理解。好，也就是说神就让这些罪恶的后代让这边来搅扰神的选民，因为他们住的地方不是神所给亚伯拉罕的地方。神给亚伯拉罕的地方是在这个埃及河跟伯拉河这个中间这一块。哈，好，好，我们看亚伯拉罕跟罗德很快的一个比较。哈，他是跟随神，他是被动的，他是盼望，他是贪图眼前的利益，他是住帐篷，他住在城市，他是带导在邻里掌权，他是罪恶之中啊，他是失败回转归向神，他是受管教，管教之后啊，他仍然回原来的样子，他还是罪恶在里面。他危机的时候，这个亚伯拉罕危机的时候牺牲妻子，他危机的时候牺牲女儿，儿子仆人敬畏神，他身教家教失败，后裔带来神的救恩，他的后裔成为神的仇敌。哈，他是属灵的信徒，属灵的属世的信徒啊，得胜的义人，他是失败的义人啊，为罪人代求，万国之父，为罪恶忧伤，紧紧的救啊，这是他们两人的比较啊。我们再看啊，第四段很快哈，亚伯拉罕欺骗亚比米勒，神介入以死亡警告亚比米勒归还撒拉，保守撒拉的贞洁，并要亚伯拉罕以先知的身份为他代祷哈。这段呢？又是重复他以前在埃及所做的哈，亚伯拉罕从那里往南地迁去了。这里没有讲到说是饥荒啊，就是说他在放牧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放牧到南地去了哈，寄居在贾比斯跟苏尔。苏尔是这里啊，啊，这是南地，这贾比斯在这里，苏尔在这里，也就是这一带啊，苏尔的旷野那。基拉尔就是那几个基拉尔大概在这一带，所以说在这个地方放牧啊，那聚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聚居在加底斯苏尔当中，有段时间是停留在基拉尔啊。那亚伯拉罕又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就差人把他撒拉娶去了啊。那你看撒拉将近九十岁了，过了更年期，外表应该是风韵犹存，是没有老态。亚比米勒为人正直，但在此事上缺乏属灵的眼光，以为以致出手干扰了神的计划哈。那么在夜间呢，神来了，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好，你是个死人啊，骂他，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却还没有亲近撒拉。他说：“哦，主啊，连有义的国，你也要毁灭吗？那人岂不是我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心正守节的啊。其实她没有错，错是谁错？亚伯拉罕错的嘛，亚伯拉罕不该欺骗嘛，对不对？但是因为。”因为破坏了神的计划，所以神要干预。如果撒拉真的是被亚比米勒娶去了做太太，那神的计划就已经就失去了。所以神要，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创世纪都是神在那边导演，在背后有一个导演呢，这个导演就是神了。一步一步一步都是神在说了哈，然后告诉他说，你若不归还他，你看这所有的人都必要死，好，用惩罚了。然后呢，他告诉他说，我知道你心中正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哈。好，然后亚比米勒就把他亚伯拉罕招过来啊，然后就告诉他，你怎么告这样做这样的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人都总不惧怕神，必有我妻子的缘故杀我，况且他实际上是我的妹子呀。
那个他们已经九十岁了，他还有 多人喜欢他吗？他就是还是外表很年轻。
我想应该是外表很年轻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圣经上是这样写的。
前面说了一个99，一个90了。
对对，他那时候已经90岁了。对。好。然后呢，亚伯米勒呢就把牛羊仆卑哈，你可以看到，这神都赐福亚伯拉罕喽。虽然他做错事情，错是在亚伯拉罕，但神还是祝福他。我觉得这实在有点奇妙。所以说，有时候一个被神拣选的人，虽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有做错事的时候，但是神会干预。当神干预的时候，我们会反而是中国有一句话是什么？因祸得福啊。但是要神来出手，而且呢是要把，是要让人回到神所要人走的正路上面去。所以神出手的原因是说，你现在走弯了路，走错了路，我要把你拉回来，走在我要你走的道路上面去。好，还给他1000两银子。好，1000两银子其实很多，那个时候很多的，非常。你说亚伯拉罕在用了400个舍客勒，只买了一块坟地啊。然后约瑟被卖的时候只是20个舍客勒的银子哈，所以1000舍客勒是很多很多的财富。其实后来亚伯拉罕变很有钱了，很有钱哈。好啊，然后亚伯拉罕，他是说亚伯拉罕就为亚比米勒祷告。其实神呢也给亚伯拉罕有权柄可以祷告。好，祷告之后就救他们的子女，让他们本来不能生育的啊，就可以生育哈。好，我们很快的。保罗为自己眼疾祷，受苦难为病人祷告，甚至使人复活。信心的使徒史密斯啊，在晚年圣洁使人借着祷告能够得到病人。不要看自己的软弱，只要奉献自己，让神使用，求神施恩的管道。好，这个是，这是一我们啊、一些重复哈，一些 review。亚伯拉罕他12章的时候，他75岁出哈兰，然后呢？他到了，这是一些地名哈。他迁居到希伯伦，然后14章呢是四王五王征战，15章呢是立约，16章是夏甲生与司马利，17章是99岁的时候他改名字，18章是接待3位使者，19章呢天使救罗德，20章是基拉尔亚比米勒要娶萨拉。好。那你看圣经啊的写法呢，所谓的那种前后对应的一种 shape 啊，就是这两段是对应的，一个是叫埃及，一个是叫基拉，然后这两段又是对应的，然后这里又是对应的，这两章跟这两章对应的，这两章是对应的。好，但是把最重要的的事情写在中间哈，这个啊，第五，应许成就，以撒降生，神使撒拉喜笑，以斯玛利和夏甲被赶到旷野，神因亚伯拉罕的缘故保守祝福他们哈。所以神祝福人都是因着亚伯拉罕来祝福他们啊，但是亚伯拉罕自己也蒙神的祝福哈。耶和华就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他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其实他写的很简单哈，身上写的很简单。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就那么简单，就这样。其实他没有特别的。亚伯拉罕给撒拉所生的儿子取名叫以撒，就是21章哈，实际所说是。所写的，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就是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以撒生下来第8天， 撒亚伯拉罕就按着神所吩咐了给以撒行的割礼。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就100岁，对，他是100岁生以撒的啊。撒拉说：“神使我喜笑。”那这整段都讲到喜笑哈，就讲到其实他的儿子的名就叫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又说：“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撒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那孩子渐长，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为他大大的庆祝哈。那这里呢，讲到啊，亚伯拉罕还有一个儿子，这时候儿子已经 teenage 了哈。前面已经讲了，他受割礼的时候是13岁，好，这时候应该是啊，隔好几年了哈，所以说是 teenage。那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细笑，啊，这个细笑跟喜笑是两个不同的字，喜笑是欢喜，这个细笑有一点是好像是，怎么讲，就是有一点是，嫉妒呢，或者是，就是有一点跟细笑不一样的，但是他们是，啊，在这个他们犹太人他们有一种叫文字的 play， 就是用他的字啊来玩一种文字的游戏的哈。那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你和他的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你的儿子不可以我的儿子以撒一同受产业。”哦，这又产生家庭纠纷了哈。他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呢是应该承受产业的。好，这时候亚伯拉罕其实在没有生以撒的时候，他应该是非常疼爱以斯玛利的，因为他只有这个儿子嘛。好，他应该是非常疼爱他的，因为而且也是在年老的时候生的。但现在生了这个老二的时候呢，老大跟老二可能有一些纠纷，这个时候撒拉就要亚伯拉罕说把这个以斯玛利赶出去。好，那个时候大概是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其实亚伯拉罕不愿意赶出去的，其实他还蛮爱这个儿子的，一个做父亲的啊。然后神对，但是神他就求告神，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所说的话，你都应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个大国。”也就是说，神就安慰他说：“你不要忧愁吧，我会 take care 这件事情。只有应许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种不是应许，所以以斯玛利跟以撒，一个是应许生的，一个是不是应许生的。后来保罗在罗马书也有讲到哈，就是应许跟不是应许的哈，那就给他一袋水跟饼啊，打发他走了哈。那很快哈，那走的时候呢，他那个时候大概是住在这一带哈，就他就你知道。夏甲是埃及人，哦，他最好就是回到他自己的埃及哈，所以他就逃到埃及去哈。皮带的水用尽了哈，夏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一箭之远，对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了，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哈。那还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总呼叫夏甲说：“夏甲，你为何这样子呢？不要害怕啊！”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童子抱在怀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哈，这是神眷顾，神出手眷顾。其实神凡是从亚伯拉罕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神都眷顾，因为神祝福亚伯拉罕啊，就像神祝福约瑟一样啊。凡是约瑟的手所经营，他都是蒙福的哈。然后呢，就把水给他喝啊， 保护童子让他见长，变成弓箭手啊。那巴兰的旷野，这就是巴兰的旷野在这里。他的母亲从埃及地给他娶了一个妻子啊，他就住在巴兰的旷野，就在这个亚伯拉罕住在这一带希伯伦哈基拉尔这一带。那他这个儿子，他那儿子已经十六七岁了哈，那可以自立了，而且他又变成一个弓箭手啊。好，这是夏甲生以实玛利啊，撒拉生以撒。他这个夏甲是凭自己力量所生啊，以撒是凭神的应许所生的啊。那这个是预表了，预表旧约哈，以实玛利逼迫以撒啊。然后啊，我们再看这个第六部分哈，亚伯拉罕兴盛与亚比米勒起誓，在别是巴立约以亚比米勒和平共存，在应许地服侍神。好，这个地方呢，就讲到他们打井完了之后呢，啊，你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对亚伯拉罕说：“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也就是说，神祝福。其实一开始呢，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出哈兰的时候，就告诉他：“我要祝福你，你要蒙福。”你要成为大国，你要有大的名啊，万国，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不但是你祝福，透过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哈。我愿我你如今在这里指着神对我说，不要欺负我的我的儿子并我的子孙，我怎么样后代呢，你要照样后代我哈。好，那所以他们打井，其实那时候打井呢啊，从前亚比米勒的仆人霸占了一口井，亚伯拉罕为这事指着亚伯米勒，亚伯米勒说：“这我做谁做这事我不知道，我今天他也没你也没告诉我，今日我才听见亚伯拉罕把羊跟牛给了亚比米勒，二人就彼此立约。”所以他在那个地方呢，就跟亚比米勒和平共存哈。其实亚伯拉罕那个你知道那个，如果去过以色列的话，有些时候没有水草，需要靠井，所以他们那时候打了很多的井啊。其实亚伯拉罕他的仆人打了很多的井，不过呢亚比米勒呢有些井就把他拿去，甚至有些把他井把他填满啊，一直到他的儿子以撒，他的儿子呢就继承了亚伯拉罕。其实以撒呢有四口井啊，都是亚伯拉罕那时候的井，他还会给井取的名字哈。好，这就是讲井的事情啊。亚伯拉罕把七只母羊放在一处，亚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七只母羊放在一处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要从我的手里这受七只母羊做这挖这口井的证据。”所以他给那地方取名叫别是巴，就是名士之井的意思，因为他们一人在那里立了誓哈。后来呢，他们大部分都住在那个地方，比如西巴哈，就是这个在这边立了约啊。亚比米勒就同他的军长各回到腓力斯地区了哈。后来不断侵扰以色列的腓力斯人，就是士师时代从克里特岛入局的移民，应非是亚比米勒王的后裔。那个时候其实腓力斯人还没有来啊，不过我想是后来摩西写这个时候就把这块地方，其实他们那个地方后来是被腓力斯人占的，但是那个时候不还没有腓力斯人啊。好，第七啊，神要试炼亚伯拉罕的信心，我想这个是高潮，也就是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呢一路走一路走呢，他的信心一路的增加，一直在增加，在这个时候是最高潮的时候啊。也因为这个高潮，所以神又在跟他立约啊。这个时候呢，这里神特别讲，在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里一开始就讲了，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他什么？试验他对神的信心跟顺服的心有多大。好， 他就说，他就问神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哈。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这里讲为什么他说独生的儿子呢？他不是还有另外一个儿子吗？以斯玛利吗？以斯玛利被赶走了吗？对。但是这是你独生的儿子啊。其实这里讲独生的儿子也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哈，就是讲预表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儿子。好，他所爱，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摩利亚是哪里呢？摩利亚就是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啊。那把我把他献为燔祭。燔祭是什么意思啊？用来烧的。燔祭，其实燔祭他们是献动物，把动物杀了之后烧在祭坛上，能够叫燔祭哈。别是巴在这里啊，摩利亚山在这里啊，在这里，摩利亚山就在耶路撒冷啊，它是从这里到这里大概有80公里啊，80公里，我们一小时可以走4公里啊，大概走3天4天的路程。那到这边为什么要到，为什么他指定他去那里呢？其实有蛮有意思的啊，这个地方后来就是成为啊耶和华以勒神特别预备的一个地方啊。好，摩利亚山呢是神耶和华所拣选的山啊，1000年以后呢，所罗门圣殿就在这边建立，2000年以后呢，主耶稣就在这个地方钉十字架哈，这个就是摩利亚山。其实你在耶路，如果有去过耶路撒冷的话，耶路撒冷是在一个小山上的啊，四边都是溪的啊。那这耶路撒冷就这边上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啊。那这里讲到亚伯拉罕一清早就起来，背上了驴，带着2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其实你知道他这样做的时候，你想想看他的心情是什么样。这时候他的儿子多大？不晓得，大概十几岁，大概是十几岁的样子，大概13岁14岁童子，也就是说 teenage 吧，应该算 teenage。 你知道 teenage 的小孩子在我们现代人讲是蛮叛逆的啊，父亲叫你做什么事情通常都不会听，不会听从。但是他的儿子以撒，其实你如果看圣经讲，以撒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一个儿子，非常听话，非常听神的话，非常听他父母亲话的啊。那到了第三天，你看走了3天的路程，亚伯拉罕举目远远能看见那地，那个山上了。亚伯拉罕就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好，那 we will worship and then we will come back to you。 他特别讲说他会带着儿子回来哦，所以你看他的信心，他虽然说献为燔祭，他特别对他的仆人讲说，你们在那边等我去，我还会再回来，不但会，而且孩子跟着一起回来。虽然他说他知道他是献燔祭，但是他那个时候他的信心就已经有相信，他说我们的神是无变有、死里复活的神。好，然后你可以看到在希伯来书讲，亚伯拉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变成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他的信神就是死里复活的神啊。那死人复活，你看亚伯拉罕所信的就是那叫死人复活， 是无变有的神啊。那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到他儿子的身上，本来是驴子背的，先放在儿子身上，自己手拿着刀跟火，于是二人同行。你看，拿了刀，还有献祭的火，啊。那他儿子心里就问了，以上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啊，这有点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的说：“说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啊。亚以撒说：“你看，火跟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你想想看，一个做父亲的，他知道神要叫他献自己的独生儿子，然后他的儿子突然问这一个问题，应该做父亲他怎么回答？如果是你，你要怎么回答？那会说：“哎呀，我就是要把你，你就是那个燔祭了，会吗？”你怎么回答？这个时候？我觉得亚伯拉罕蛮有智慧的哈。他讲了一句话，到我们现在还非常的受益。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儿啊，神必亲自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他说：“神亲自要预备。”其实他早有信心。他说：“神要他。”献燔祭，神要试炼他，所以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也就是神要试炼他，神特别试炼他，就是看我拣选的人是不是合我的心意，是不是顺服我的带领。所以神要拣选一个人，常常用各样的问题哈，来提炼我们，或者来提升我们，或者来试炼我们，看我们是不是真心的顺服神的带领啊。其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愿意觉得我们把我们自己摆上，我们献给神，但是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私欲，还有我们自己的偶像在我们的心里面。但是神呢，就是要借着一些事情来试炼你，看看你是不是真心的顺服神，真心的跟随神。所以这个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一个试验，这个试验达到最高潮。其实很多人在批评说，你们圣经怎么会这样子写，把自己的亲生儿子献上。其实这里有预表，我们的神天父把他自己的独生子献在祭坛上，然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其实也就是预表这件事情哈。你可以看到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了，捆绑他的儿子以撒。哇，我想那时候以撒有没有反抗？好像没有反抗，就乖乖的被他绑啊，放在坛的柴上。哦，我觉得这以撒很不简单。
要是我读到这里，我在想，
如果我是以撒，早就跑掉了哈，哦、对不对？好，那当亚伯拉罕从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这是第三次讲我在这里哈、哦。然后天使说：“你不可在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这个试炼，神说：“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啊！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只脚透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啊！亚伯拉罕就取名叫做耶和华以勒。我想大家都知道什么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有预备。我们常常讲说耶和华在这山上，就是摩利亚山上必有预备。我们相信当我们到了有时候我们常常有缺乏的时候，我们当有困境的时候， 我们跟神祷告，耶和华在山上必有预备。好，所以直到今日还有人说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好，我想今天就停到这里哈。那我想讲义回去你们就自己看，因为下礼拜我不在啊，我们下礼拜就由David 来代替我们上课啊。第七课到第七八九号，那第九课呢是六月九号 ，David 也不在啊，所以呢我们那一堂课要停一次哈。所以最后一堂课七月十二号是我会来上，我会把它做一个 overview 的 summary 啊，最后一次。那我们今天已经超过了十分钟，我就停在这里。我们做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你，我们看到神你怎么样带领亚伯拉罕，怎么样让他的信心经过了试验能够被提升。我们也知道当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把我们心中所爱的要割舍，当我们来走神的道路的时候，有时候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他很有钱，当主耶稣喜爱他要说跟从他的时候，要把他变卖一切的家产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不，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大有信心，他把他所爱的儿子以撒献在坛上，神你就预备，你就搭救他，让他真的是对神的信心更大的提升，知道我们的神是死无变有、死里复活的神。感谢主，这就是我们所信仰的根本，我们的神就是死无变有、死人复活的神。哈利路亚，赞美神，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